好，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个三个义民之间，他的名义了哈。这里就在这样的比较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哎，什么叫做智慧了？什么叫智慧啊？好，我们先来看啊，就是慧跟智来做比较。般若这个名字是比较其他的义民啊，跟其他义民比较起来，它是最尊贵的，含义也是最深广的，最深广。我们一般都听到般若是吗？般若经啊，都听到般若。但是他的安立哈，他的安立，他为什么安立般若这个名字？他是着重在因行的修学的，因行就是菩萨的智慧，菩萨的智慧。因地的修行，因为我们要成佛要修什么？成佛就是修菩萨行是吗？对不对？重视在因地的修行，就是因行的修学，到达了究竟圆满的果证。哎，菩萨的修行，我们说菩萨只有一个果是吗？菩萨是因，什么果？菩萨的果是什么果？菩萨佛果是吗？啊，不像如果说声闻的哈，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是吗？啊佛啊菩萨到了，哎，就这一果，这一个果就佛果了哈。如果究竟圆满的果证，般若呢，就转为萨婆若，萨婆若，萨婆若，就是一切智，一切智。那智啊，那当中就有那个，就是那个智了哈，舍那那个智。各位可以看那个注脚了哈。本来我说我一般的注脚的引文，那个巴利文梵文一般都不引是吗？啊，这里就引出来了，因为有关系到这个，有关系到我们现在要讲这三种智慧了，可以去看它了。所以萨婆若呢，就是一切智，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我们翻成一切智了，或一切智智也是这个智了，嗯，萨婆若或。菩提就是觉了，我们说佛就是觉者嘛，佛菩提就是觉，所以般若就转成萨婆若或者是菩提，那就是不管是萨婆若或菩提，那就是都在说明什么？就说明佛的智慧了，佛智。所以罗什大师这样说：萨婆若名老般若，老般若，老般若。所以般若所代表的就是邪行中的因慧了，因慧。智以菩提呢，就是等于依般若而证到的果慧，依般若而证到的果慧。所以这可以说是因慧跟果慧了哈，因慧跟果慧。接下来呢，更重要的就是慧跟观，慧跟观这两个名义，这特别重要了哈。好，我们翻到下一页。慧，我们一般慧是简则为性，简则为性，就是慧的体性是什么？慧的体性是简则，简则。如果耶作用利民，耶作用来利民，这个简则为性的观体啊，观体。因为为什么这里又叫观体？因为相对于作用了、啊。这样可以理解吗？依着作用来立民的话，就叫做观了。因为前面那一句是慧，它是以简则为性是吗？就是慧是以简则为它的体现的。如果耶作用立民的话，它就立民为观。那这个观是怎么样立民为观呢？就是耶作用立民，这个简则为性这个慧体，慧这个体啊，用。作用来立民，因为我们现在体就跟作用是吗？体用嘛，体用体用，用就是作用嘛。若简则为性这个体会会体呢，这个会呢，耶作用来立民，初学者就名为观，观就是简则是吗？这样可以理解吗？这句话这个、这样初学者，学者初时所修的会。每用观这个名称来代表，等到观行成就的 就名为慧。观行成就名为慧，但是这个慧还是属于什么？因慧，还不是果慧。前面说到的因慧跟果慧是什么？是慧跟智做比较，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因慧成就了，就转成果慧。那个果是什么果？就是佛果的智慧咯。而在这里呢，在这里慧跟观之间做比较，就是刚修初修学的时候，那个慧我们就叫做观，就观。等到观成就的时候，观行成就的时候，修行嘛，修观嘛，就修观成就的时候，我们就叫慧啊，对吧？成就慧。跟前面那个因慧因地的般若是吗？修行成就转成什么萨婆若智，那个还是有不同的哈。前面那个是完全就是智慧完全什么成就圆满的，就转名为佛果的智慧了。而在这里是跟观做比较了。这里说到是两个义名之间的不同是吗？义名之间不同，接下来其实了哈，观跟慧它的体义本来是一了，一，它是通前通后的，通前通后。只是耶修行的久暂，比较久的就成为慧，是吗？你知道刚开始的就叫做什么观，或者是浅深，或者浅深，比较浅的刚出血的就比较浅，是吗？久学的就比较深。而作此偏胜之非，偏胜相对来分别了哈。其实它的体义本来是一，通前通后了。所以我们如果要了解慧的内容，就不能够忽略观的意义。观，观，初学者就是观，它的作用。关于观的名义，佛为弥勒菩萨这样说了哈。然后在解深密经呢，解深密经这样说到，他说：能证思则，最极思则，周遍寻思，周遍视察。若忍，若乐，若慧，若见，若观，就是种种义名了。是名毗婆舍那，毗婆舍那是名观。所以啊，分别巡视观察抉择，就是观的功能，观的功用。而这一切也就是通于慧，所以慧也就是以所缘境简则为性，就简则为性。所以我们修习观慧啊，修习观慧，对于所观的境界，不仅仅是求明了之道而已，不只是这样哦。这个定境就应该有的内容哦，我们刚才说到，不单单是这样，而且更要能够引发什么推究、抉择、寻思等功能，就是检择、检择这样的功能。不但是言世俗事项是如此，言世俗事项是这样，就是言圣意境界啊，言圣意境界还是一样，要什么思维检择，这样才能够去引发体会的诸法毕竟空性。什么叫做言圣意境？圣意境境界，言圣意境界是什么？圣意，圣意是什么？论语佛法讲圣意，我们有四书地圣意地是吗？圣意是要闻什么？圣意就是空性咯，空性。在这里检择，我们要如何去检择空性呢？空性如何去做检择？就好像我们刚才说到咯，要依着缘起事项当中去观察，它都是因缘所成法，一切法都是因缘所成法。既然是因缘所成法，它是不是自由自成的法？它就不是自由自成的法，它是因缘所成法。不是自由自成的法，就是不是自性， 因为我们说自信，什么叫自信？就是自己有的，自己成的。所以就在观察他的缘起法当中，观察一切的法都是缘起法，都是因缘所成法。观察他啊，原来不是自由自成的法，原来是无自性。在这边观察到无自性，那就是观察他的圣意了。那是在世俗现象当中观察他的圣意的，所以导师给他一个名词叫做世俗空。世俗空，也是在《心经》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样做观察了。观察这样的就做观察，就会证道。证道如《心经》讲的“色立佛是诸法空相”，那才生义谛，究竟生义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但是要证到诸法空相啊，要先在世俗地观察，就是即有即空。即空即有，就是心经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必要离开色来观察它的空。所以就好像我们刚才讲的，必要离开世俗地的缘起有，它如何的有，来观察它的无自性空，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不单单观察事相，观察缘起的事相，就像观察五蕴呢、啊，观察印出界啊，五蕴啊，色声香味触法，是吧？一切的法相，观察，还是要去观察它，要去思维检择分别它。那跟修定就不一样了，修定是以所缘境，心一境性；观呢是以所缘境，不是心一境性，以所缘境修检择思维，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不单单是圣义地要检择，世俗地也要做检择，因为我们的观境啊，底下会说到了，特别有一节说到慧的观境，那再特别详谈了哈。在这里，我们说到慧之观境是这一篇文章当中最什么最精要的地方了。就是说观察的境界到底是什么？观察的境界就有世俗地四根底的观察，就这边讲的了哈。事的观察也要检择，理的观察那更需要检择了。因为唯有这个思察检择才是观慧的特性，所以观察思维检择。所以修观呢、啊，修观是检择，修定呢不检择，他心一静性就是心一静性，就是以念在那个正念正知在那个境界上，就像我们说修数息，修观呼吸，就是把我们的念呢念锁在哪里，呼吸上，要不要去检测思维它？不用，但是要正念还要正知，明明白白的知道，不然我们正念到一下就昏沉了，是吧？昏沉了，那就不能够。定就不能成就了。如果不知道在正念，我们一定要什么叫正知？要正知就是让我们那个正念啊明显出来，我们的念的那个对象啊，就好像观呼吸，或者是念佛名号，或是观佛的相好，就是让那个如果以观佛的相好，不单单是要佛像现前，而要让它明显，那就正知了。般若经当中的十八空，般若经有十八空嘛，种种空。这个十八空呢，就是在寻求诸法无自性的种种关门，那还在关。如果关门修习成就，就名为般若了。所以经典这样说了哈：未成就名空，已成就就名般若。所以真正的波折，如果真正的成就，他就是见到什么？见到实相了，见到实相。因此，在修学佛法当中，如果一下手就都不分别啊，以为由此得到无分别，这样对一切事理都不修检择寻思，那他永远不能够完成慧学了。 而只是能够达到什么境界，只是想要修止或者是定的境界。我们说修止成就就得定了，修止成就就得定，修观成就就得慧了，这样可以理解了。所以如果啊，一下手就不分别，不能够减择，它最多只是一个在修止或是定的这样的境界了。这我们要理解啊，要理解。所以啊，我们就是要依着分别，分别什么？分别我们无始劫来的自信到底是怎么有的？一分别下去，我们就知道有没有那个自信，就那个自信是不可得的，自信不可得。依着这个分别慧啊，证到一切的自信不可得，一切法都不可得，这样我们就会证入到什么？证入到无分别慧了。要依着分别慧，分别我们无始劫来的那个分别啊，都是不可得。我们因为我们无始劫来的分别都分别什么？哇，这是自信的，这是我的，这是有生有灭，有实在的生，有实在的灭，有实在的明，有实在的暗，是吗？有实在的痛苦，有实在的快乐，都在那边执取，是吗？好的就要拿，不好的就排斥了。我们现在就在分别，以前一切的分别啊，原来是不可得的。这样的话，我们那分别啊，是分别自信不可得，是吗？分别我们以前的分别不可得，是吗？啊，就渐渐的啊，就跟什么无分别渐渐，因为我们就在分别一切不可得嘛，渐渐跟无分别相应，然后证到实相，因为实相就无分别嘛。然后才能证到无分别，那样的无分别啊，才是无分别智，才是慧境，那样的智慧才能够什么见实相断烦恼。定境的无分别啊，最多只是把我们的烦恼什么压服，没有办法去面对我们的什么自信见生死根，那是没有办法的。好，谈完的慧的名义就是谈完慧到底是什么。所以谈到这里，我们知道什么叫慧，简择。所以我们对于那一定发慧那个地方，我们更了解慧就是简择的。所以修定有修定的方式，修慧有修慧的方式，修观才能够成就慧，修止就成就定。修止就是心一境性，不要分别，心一境性只在什么？只在一个境界上。好，谈完了慧到底是什么之后，就要谈到慧啊，简则为先。但是接下来要谈到慧的究极体相，慧的究极体相就要谈到慧的真正的它的内容是什么，真正的它的慧内容会。为什么要谈到究极体相呢？因为我们现在哈，连修学刚开始修学会都修学不好，为什么要谈到会的究极体相呢？老师会做一些说明啊。我们翻到下一页，初初修学会学，总是要依着最究竟、最圆满的智慧为目标，是吗？一定要以那为目标嘛，哈。所以对于慧的真相到底是如何，一定先要有概括的了解咯，否则因果不相称咯。就是那目标我们要大概的理解它啦，大概理解它，否则它就没有办法达到究竟的结果，因为我们要以那个目标前进嘛，是吗？所以要先有大概的理解，否则因果就不相称，就没有办法达到理想的结果。所以现在所指的智慧呢，因为要究竟圆满的嘛，所以这个智慧是菩萨的分证到佛的圆满觉了，那大圣不共慧咯， 因为要说到会的究极体相是吗？那声闻的会那是偏真会了。现在要讲的会的究极体相，就是至少要菩萨的分证，菩萨分证到佛的究竟圆满觉，有说的了。所以大乘佛法所要宣示的这个慧学，龙树菩萨曾经这样的做简别了。要简别什么？简别，简别，至少我们会知道有外道的智慧是吗？如果在佛法当中呢，在佛法当中还有恶圣的智慧了。好，般若呢不是外道的离生智，离生智就离此生彼了，就是一般的厌下心上了，厌下心上，离此生彼，离生智。其实啊，这个外道的智慧它不能够解脱是吗？在佛法当中的五圣共法的那样的智慧，它能够得到解脱吗？还是不行吗？五圣共法还是共世间的法吗？就是人天，人天的法，也不是二圣的偏真智慧了。偏真智慧，什么叫偏真智慧？真相对于什么？真，我们一般讲说真俗是吗？我们一般如果大乘佛法是真俗是无碍的咯，但是声闻它重视在真，就是重视在超越了出世间，重视在解脱嘛。声闻主要就是解脱，重视在偏在真解脱就好，正实相就好，所以重视在偏真智慧。虽然以广泛的意义来说，偏真智跟离生智也有，还是有一些相应于慧的成分呢。还是慧啦，还是慧。广义的智慧来说啦，广义的智慧。但是它终于不能够成为大圣的究竟慧了。因为偏真智它是出世间的智慧咯。是离生智呢？离生智它还是有世间的智慧啦。世间的智慧。但是它终究是它不能成为大圣的究竟慧。这样究竟圆满的真实智慧，它的究极体相，导师用四个面相在做说明了。第一个是性智一如，性智一如。谈到智慧不会跟性情完全没有关系的。各位，我们想到这个齁，我们就要觉得非常可贵哦。例如啦，随便举个例子咯，在世间呢、啊、在世间的那些智慧啊，它跟性情齁、哦、很难去互相的配合、哦。一般你看哦，像哲学家啦齁，哲学家很多都怀疑论者是吧，我相信。因为有些学到最后他会很多会觉得没有信哦，没有信。所以一般在信仰当中啦，信呢就要找什么信仰就在宗教当了。一般的礼拜六礼拜天呢、信仰。那、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没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生活什么没有信仰。因为礼拜一到礼拜五理智的是吗，科学哲学理智的。没有办法礼拜六礼拜天上礼拜假设啦上教堂信仰是吗，不能够信智合一哦。不能够信智合一。所以佛法能够性质合一，我们就要感到非常可贵哦。怎么样能够性质合一啊？因为佛法的智慧啊，没有离开自己，都是让我们自己耳聪目明，看清楚了。看清楚当然相信了，而且看清楚的是什么？不是看到世间的现象而已啊。我们在世间的现象当中可以去什么？断我们的自信见，断我们的烦恼， 因为就是自信见烦恼，让我们不能安身立命啊，让我们在世间生活得很好，哦，生活得很好，但是就是不能安身立命，是吧？现在西方啊，物理就是物质科学等等很发达，是吗？但是不是现在有什么，幸福感？不是在有些在什么，在问卷调查，就是这个很城市啊，对城市对他幸福感啊几分几分哦，也不见得就这么幸福，是吗？可能更紧张了，是吗？但是佛法不一样喽，佛法你看，佛法的那个智慧啊，智慧从自己出发，是吗？而且那智慧是不单单看到一切的现象，在一切的现象当中，哎，能够超越现象，能够出世间喽，把我们的不能安身立命的地方完全能够看到，当然对那个有信心喽，当然有信心，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佛法的信为什么能够跟智相应，智为什么能够跟信相应，就在这里咯。所以按一般说了，一个实在的修行者呢，最初一定是从信来启发我们的智慧，就好像佛啊刚成佛的时候，在菩提树下成佛道的时候，诶，他不是佛陀不是这样子吗？啊，我这个法非常深啊，无信云何解，是吗？没有信怎么解？一定要先信。诶，但是我们在案件当中，诶，不是一有看到这样的公案吗？诶，有外道问他，你是不是问佛弟子，你是不是因为相信才学佛？诶，他不是，我不是因为相信来学佛。他说我亲眼看到了，就自己法眼看到了。诶，这之间有没有违背啊？没有违背啦，没有违背。他能够自己看到啊，他也是要先相信的。但是他不是以信为前导啦，但是他也对佛法要有相当的相信，他才能够听佛而听佛说法，才能够得解脱咯。所以还是要有信，只是刚开始我们说八正道有没有信？没有信，是吧？没有信为变成一个修行的八正道当中一个修行的道品，没有了，没有。但是要不要有信？还是要有信呢？没有信，我们怎么会去修八正道？是吧？所以正见成就就是信心成就了，是吧？但在五根五力就有信了，是吧？五根五力信。所以我们不要说，哎，佛法不是以信，不是重信的，但是还是要信哦，还是要信。所以说不是重信的，不是像外道啦神教的哦，那只有信而已，不是这样的。它是理智的宗教，但是理智的宗教还是有信，这样可以理解了哈。这个要讲清楚，否则哈，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哎，迷信，我都指理智的人，我怎么要有那个信？不是咯，信智慧越增高，所以我们在文思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我的智慧越高的时候啊，唯一的一个检测标准就是，哎，我对佛法的信心有没有更增加？对佛法信心更增加就相对而言，就是对我们修学佛法的信心有没有增加？自己修学佛法的信心也要增加了。最初以信心来启发智慧，所以我们先皈依三宝，是吗？成佛之道也是这样咯。第一章皈依三宝章，然后第二章那闻法七住章，所以必是以信心启发我们的智慧啦，启发我们的智慧，然后呢更以智慧去铸成信心，两者是相关相成的啦，而且是互摄并进的，到最后就会达到什么信之一如，那就是真实智慧的成就。所以我们一般这样说到咯，我们一般我们说出国啊，出国我们也说是正进，是吗？是正进，正进正道进，也可以说正进就是正信。一般我们说我们信三宝，是吗？ 信三宝，信戒，信那个信哦，还没有真正的正道相信。如果正道实相之后啊，出果已经证实相什么？出果那时候他就叫四正尽，正那个就是正，尽呢就是信呐、啊。我们说信是以什么为信呐、啊？信是以尽心尽为信，信心是以心尽为它的体现、啊、所以我们一般说四正信，一般又叫四正尽，那就真正去证道，那就是真的是什么？就是信之一如，那就真实智慧的成就了。而我们现在呢，也是往这个方向前进了，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对佛法明白一分呐、啊，文慧的明白一分呐、啊，我们对佛法的信心也增加一分呐、啊，是吗？对佛法的信心也增加一分。所以我刚才说到了，我们觉得我对佛法哦的智慧啊，对佛法的知见越来越深刻了，一个选择方式就是我对佛法越来有没有越来越有信心，对我修学佛法有没有越来越有信心，这个是一个选择方式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在声闻法当中呢，初学者有些是重信心的，有些是重慧的，就是信行人跟法行人嘛。好，接下来翻到下一页了。但是在证悟的时候都能够成就四正信，四正信就是四正尽了，就是佛法身，佛法身就是三宝了，还有戒就是圣戒，我要真实的信心，那就得到真实的智慧了。得到真实的信心就得到真实的智慧，那成就正智，就是那智慧怎么正现正慧的无漏现正慧，什么那就是那样智慧，那就是小圣的现智一如了。至于大圣怎么说，老师在大圣经里就知道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我们说他什么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是吧，那是大智慧，大智慧以文殊师利菩萨来代表。但是齁、哦、在大圣经典当中呢，他不单单是开示圣深意，佛法的圣深意，就是不单是开示诸法法性的圣深意，而且是特别重视劝发菩提心的，起大圣信心的，所以称文殊为诸佛之师是吗？所以啊，不单单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不单单负责说圣深法是吗？而且负责什么？劝发菩提心是吗？发菩提心。我们看到在大圣经呢、啊，有关文殊师利菩萨的，大致上就有这两方面啊。所以依着大圣的正信修文殊的智慧，然后证得什么菩提？这个就是大圣法门的信智一如了。所以啊，以后我们看到文殊菩萨啊，不要只是看到了大智、大智慧啊，要看到他对佛法的信心，对佛法的信心，信智一如了哈。接下来就悲智交融，什么悲智交融？这个啊，就要说到了声闻者的偏真智慧不能够完全契合佛教的真意，偏真智慧为什么不能够契合呢？就是因为偏重在理智的体验生活，慈悲心不够，它是相对于什么？说它不够啊，相对于佛菩萨的大悲，说他的慈悲心不够了。所以没有否定慈悲心哦，我们对于一般的众生，我们都没有否定他的慈悲心哦。只是一般众生的慈悲，我们叫做什么？众生缘慈是吗？二圣的慈悲我们叫法缘慈了，大圣的慈悲我们叫做无缘慈了，都有慈悲了，只是他慈悲不够，所以他在证得究竟解脱之后，就很难发大愿广度众生，实现无边功德事了。所以啊，我们千万 千万要去思维清楚来了。我们一般说了齁，说修解脱道，解脱道最快最快三生，种这一生种下种子，下一生熟，再下下生就脱，就解脱，种熟脱最快最快三生。嗯，慢的话呢，如果像舍利弗智慧第一啊，他要六十劫是吗？嗯，智慧第一。那如果圆觉呢，独觉呢，最快最快是生。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不要以为说，我先证那个，先解脱啊，解脱了，我再来修转修菩萨道啊，那是慢的哦，那是慢的，为什么？为什么它慢呢？就在这里哦，他就近解脱之后，难以发大愿，难以发大愿。什么叫难以发大愿？我们说不容易发，纵然他发哈，因为他是修厌离的，厌离，他修厌离，他现在大圣呢不能厌离是吗？他要从厌离转成啊不厌离啊，那难。我们啊以前就听到什么江山易改什么本性难移是吗？那就我们凡夫来讲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本性难移是难移啊，对我们凡夫来讲啊还好移哦。那对阿罗汉哦啊不好移，因为要证实相啊，亲证到实相，他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他就以厌离心、出离心为主在修，而他修的行呢，也是以厌离为主、出离为主，他用这样的方式去证到实相哦，亲证到实相，他的根性要转变啊，那是难上加难哦。纵然他要回小向大，到回小向大，我们要修大圣的信心，要让他成就啊，菩提信要让他成就啊，他是更难的咯。纵然他的菩提心修习成就了，开始要走三大阿僧祇劫了，是吗？出处开始要走，他也难咯，因为他修习就是厌离嘛，厌离。他的悲心要相应，我们说要修那个叫悲心相应在修，他转修让他的心呐、热情慈悲起来呀、不容易，不容易。你说没有啊？我们不是看到很多的阿罗汉，他都在修四无量是吗？无量是吗？修四无量啊，慈无量不是还有一个公案吗？那个修慈无量的那个阿罗汉呢、他不能够一个地方不能够住太久嘛。一个地方住久，他有一次到一个地方，住了一段时间要离开，不是鬼神就在哭了吗？说你在这没有来这里，我们每天吵架，你来的时候我们每天都不会吵架，因为就慈心观嘛。那你现在要走了，我们以后要吵架，他不忍心哦，慈悲，他留下来一段时间又走了，鬼神又在哭了，他又不忍心留下来，终极在这一生还是在那地方，但是他这一生报体尽了，他就怎么样？他就入涅槃了，他就入涅槃。虽然他转成大悲啊，转成那个就是跟菩萨相应那悲心，那个不容易，不容易。他纵有那悲心，但是他一到了时间，他就入涅槃。到了时间就入涅槃。大圣就不一样了。大圣也知道苦，但是他是明苦；声闻知道苦，他是厌苦；纵然是修四无量，他也是厌苦。厌苦，就是大圣也知道苦，但是知道苦当中呢，明苦、悲明苦。解脱道知道苦，他是厌离苦，是吧？出离心，这个我们都要去思维清楚来了，思维清楚来，不要让我们假设我们是修菩萨道，我们不要误会自己了。那怎么修我们自己要知道咯。这样说我们说那个不是在说现在的我修的那个慈悲就比那阿罗汉那个慈悲大，还吵了。我说慈悲啊，连那个九学的声闻圣者我都还比不上咯。九学的声闻者都还比不上咯。慈悲甚至世间的人的慈悲我也比不上咯。但是我们要说的就是那个很多都比不上，因为世间的慈悲又很有慈悲的嘛，是吧？但是我们要知道咯，我们现在是在 闻思法是在检责法，我们到底在十方三世一切的佛法当中有什么五圣共法，有三圣共法，有大圣不共法了？他们的法之间的差别到底是什么？我们都要去检责清楚来了。然后依着什么法来修？因为修什么法都有九学初学的嘛。初学当中啊，修的比较像样，修的不太像样的是吗？都有了，初学还有种种的等级了。但是我们总是在修学，现在在闻思法义，我们总是要依着法来去做思维检责了。这个检责是依着这我的心态，是依着这样的来说了。所以刚才说的那阿罗汉呐，阿罗汉呐，那是跟谁来比较？不是跟我比较了，我怎么比得上？如果跟我比较，我嘴巴要马上什么闭口。那嘴巴要挂在，如果禅宗来讲，嘴巴要挂在墙壁上，没有说话的余地。但是我们现在是在说跟菩萨咯，跟声闻道跟菩萨道之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是在说明这个啦，千万不要误会了。如果是菩萨的智慧，那才是真正的智慧啦。因为菩萨在彻证法性之后呢，就具有深切的怜悯心，不单单是那时候咯，我们在初学就要这样咯。初学的时候，否则我们怎么在生死当中度众生呢？是不是表现我们的智慧啊？不是的。我们如果以我啊，现在在生死当中啊，哪里有什么智慧是吗？但是为什么要发这样的心呢？为什么要这样学呢？是因为世间才有苦啊，世间才有苦啊，出世间哪里有苦？世间没有苦啊，就是我们自己是苦，就啊体谅到啊别人也在苦，尤其啊，我们初学者啊，就想我们亲人呢、啊，就想我们的亲人就好了，是吗？想我们的亲人，我们不是亲中书吗？先想我们的亲人呢、啊，这样想哦，然后再跟大圣的什么，大圣的智慧是什么？即有即空，即空即有的，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是吗？那个有没有妨碍生死跟涅槃的差别幻象啊？没有啊，生死苦、涅槃乐的幻象都没有破坏它、啊，只是知道什么？从空即性当中来看哦，要有这样的智慧，这样加上这样的行，这样哦。而我们初学者要修什么？十善呢、啊？是吗？初学只是十善菩萨，不要我们要做菩萨，不要变成什么？不要变成泥菩萨，是吗？所以要脚跟下要踏稳哦，脚跟下要踏稳，但是还是利他为上喽，发心眼大了，发心眼大，但是做哈、哦、要从切近处做起，修十善，要得人生是吗？这部分我们都要自己都要思维清楚来哦，不要误会自己，不要自己误会自己，也不要让别人来误会我们哦。所以呢，正道了，那更是具备深切的怜悯心了。所以我们说到八地菩萨证无生法忍的时候啊，八地菩萨也断尽一切烦恼，但是他是什么涅槃呢、啊？他也是证到涅槃境界啊。如果是阿罗汉呢，就是这一生报体尽了，他就入涅槃，他就入涅槃。如果八地菩萨呢，也是断尽一切烦恼，但是他证到了涅槃呢，我们说他是什么涅槃？无住涅槃呢、啊，没有住所在涅槃当中。所以他广大的悲愿行呢、啊，就广大的悲愿行，他就无住涅槃。那时候就真的方便道了，是吗？我们说有般若道方便道嘛，那断尽一切烦恼过来就是纯利他了，方便道，那就方便道，那就无住涅槃了。住着在涅槃当中就不能了，就像在阿罗汉呢、啊，入涅槃之后，包括现在南传也是这样说咯，不要说阿罗汉哦，佛入涅槃跟我们都没关系的。是吗？他说智慧，智慧也跟我们没关系，是吗？那大圣就不一样了，大圣不一样。佛入涅槃，跟阿罗汉一样，入实际，证入实际，到底了，到家了。但是佛呢？八地菩萨都能够无住涅槃呢，佛能够无时不应呢，一样， 证入涅槃，像阿罗汉证入涅槃。但是阿罗汉证入涅槃，证入实际的，那就有一道是到这里就了事了。但是佛呢，一样跟阿罗汉一样证入涅槃，证入实际，因为佛才真正的无学了。证入涅槃，他不会住在涅槃当中，他还在涅槃当中，众生有感，佛就应了。但是在佛应的时候呢，他还是怎样，也没有离开涅槃了、没有了，就是没有离开空寂性了。所以叫做二谛并观，是吗？二谛并观，所以一样。如果他离开涅槃了，哇，他就反了。就像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临，就好像佛菩萨一样，到接近佛地的菩萨了，是吗？他无私普应，是吗？千处起出，千处现，是吗？千处起出，千处现，他千处现哦，他还是不动本寂，他还是没有离开空寂性哦。他如果离开空寂性啊，他累了，太累了，睡了，我等一下就要去休息了哦，因为我没有证到空寂性，是吗？现在讲的哦，等一下，现在就渐渐在累了，等一下下课之后啊，那一定要休息。那观世音菩萨会不会啊？现身的时候哦，慈眉善目，他不现身的时候，他要不要休息啊？啊，不用了，他因为什么样？他因为已经将近佛地了，将近佛地，佛更是究竟圆满了，因为他还是在空寂性当中了，空寂性当中，幻现出千处起就千处现，但是他还是在空寂性当中，那佛是究竟圆满的了，所以相对佛来讲的话，观世音菩萨可能还要在什么，有点累了，是吧？但是他不会累了，相对我们来讲他已经不累了，我说相对佛地了，相对佛地了，这样可以理解吗？那我就累了，我就累，等一下就要躺着休息，但是我们是顺着那方向前进，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证到就是证入空寂性，就是证到无生法忍的时候，深切的什么深切的悲心，而且不单是悲心，而且大悲心，大悲心，而且慈悲越广大，智慧就越深入，智慧越深入，慈悲就越广大，所以真正的智慧是悲智交融的。为什么能够这样？我们现在就是依着那个在熏习，依着那个一面的熏习，让他想得越清楚，然后一面走，让他走得越来越像，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这样学咯，各位不要以为这个是慢的咯，这个是最直最平坦的道路，没有离开我们，从我们这边下手，没有离开了。所以啊，佛法我常说，佛法真正不可思议的地方啊，佛法真正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在最平凡的地方，就在最现实，最我们最亲切的那地方啊，能够在那个地方下手，但是不会停留在那个地方，它指向一个最圆满、最究竟的目标，在前面，不会高高在上，因为高高在上会压我们，是吗？它会很在前面引导我们，它会高，但是不会再压着我们，因为尤其学习导师所觉得的话，因为从缘起法相下手啊，所以我们最亲切的这个地方下手啊，而且是从实善下手啊，从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下手，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反而这里才是真正不可思议的地方，在我们最平凡、最现实、最亲切的那个地方，每天都要接触到那个地方呢，从那地方指向最究竟圆满的目标。而且在最现实的地方，圆满的目标指到了，不单单指到了，而更指到这一条路。我这圆满的目标看到没有这条路，跟我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啊，这一条路也指到了，就是没有离开我们，没有离开我们下手，那是最最可贵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谈神通，不可思议，就在这地方谈了。什么叫神通？就是能够改变这个了。而且依着 依着就近的法来改变我们最频繁的这个，渐渐往最就近圆满方向前进。不要离开我们的人的三大特性，也不要离开我们的什么宗教意义，宗教意义，让我们的宗教意义带领我们的人的三大特性，依着法来调教我们。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不可思议的地方啊！我说贤姐，没有没有，那个几天没有睡觉，我从这边飞到那里啊。以后来看呢，那还生死事了，那样的神通啊，还是可思议的了，还是可思议。在我们最平凡的地方，他能够带领我们出世间，带领我们解脱成佛，那个方向能够带领我们去的啊，那才是真正的不可思议了。从没有离开平凡，没有离开世间的正常，而能够出世间，而能够超越，那样的不平凡啊，那真正的不平凡。这个就要谈到悲智交融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大圣经常这样说，悲心悲行不足，急求证悟的话，自证那个那多都堕在小圣深坑。为什么？因为悲心不够，证到实相必然堕恶圣。因为证实相那个清净啊，那个清净，我们一般现在啦，稍微一点心静下来哈，就觉得那个很享受，是吗？每次都要进去了，不要说到得到味道地定了。我一般哈，一旦比较心比较歇下来，我每天晚上就想要进去那个地方，是吗？做完就想要进去，何况是这里啊？所以功德悲心的功德不够啊，一正实相，那个清凉啊，那个清凉啊，那个清安清凉乐啊，那个比那个定静那个更是超越的那个。所以如果没有智慧，没有般若相应的那个慈悲，那悲心不够，那必然就进去了，那个就会障碍佛道修行。所以我们修行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一点，所以我们的智慧增加的时候，我们的慈悲就要跟着增加了。好，基本上我们说到这里了。第二个救济体相就是悲智交融了，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这一点啊，就是大圣跟菩萨道跟解脱道的差别就在这里了。各位有没有看到信智一如，就是信愿跟智慧，是吗？悲智交融就是慈悲跟智慧，是吗？这就是三心了，以智慧为前导，信愿慈悲，是吧？都在这里了。信之一足，悲之交融，就是我们的三心。这三心当中，以智慧为前导，就能够得到什么？真正的现正慧的时候，就真正的信智一足，就是正道实相，正智、正信，是吗？悲之交融也是一样的。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了。好，我们来做回向了。